主耶稣，你是好牧人，我们是你圈中的羊。谢谢你把我们带到你的青草地溪水旁，你亲自来供应我们灵里的需要，让我们能够得以饱足。我们今天再一次来聚在你的面前，来思想你话语的时候，主啊，求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你充满我们，你也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让我们能够走在你的道中，永远不偏离。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前面我们在查十一章的时候，耶路撒冷的教会出现了一次纷争，那就是因为割礼的事儿。因为当时彼得因着圣灵的感动，他向哥尼流一家，去哥尼流这一家里面去讲了一次道。哥尼流呢是一个外邦人，他是个百夫长。那么讲的那次道讲完以后，哥尼流的一家人包括哥尼流的一些朋友都信了主。那么在此之前，其实彼得自己在割礼问题上可能也有自己的立场，但是神给他一个意象，让他呢完全得以释放。那个意象就是从天上垂下一块布，上面有那么多的俗物，让彼得吃，彼得不吃。那么透过这个意象，神告诉彼得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那么彼得有了这样领受以后，他接受神的差遣，去了哥尼流家里面。那么第一次在耶路撒冷教会，他们说你彼得怎么去了外邦人家里面跟他们一块吃饭呢，去没有受割礼的人家里面。那彼得跟他们讲了这个意象以后，他们当时都接受。但是几年以后，在第十五章又出现了类似的纷争。十五章第一节说，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这几个人是从犹太下来，其实就是从耶路撒冷下来的，到了安提阿的。那教训弟兄们说，这几个人是谁呢？在第五节就说了，这几个人其实就是法利赛教盟的人，也就是有法利赛人也有信的主的。法利赛人什么人呢？法利赛人其实他们就是做教师的，他们是教导的，讲解圣经的，所以他们习惯于教训，他们也有自己的立场，所以他带着他们自己的立场，带着他们自己的观点去了这个安提阿以后，就教训安提阿教会的那些弟兄，说你们就是外邦信徒，说你们如果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这个就很重了，如果是这是一个真理的话，我们现在都没有受割礼，那我们可能没有得救的份儿，信是白信。所以这个是对当时的这外邦信徒打击是一定是非常大的。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那实际上是当时在旧约时代，包括主耶稣那个时代，也有一些外邦人受了割礼，受了割礼就等于加入了犹太教，就成了犹太人，其实是。那么他们的说法就是，你们要想得救，是必须先做犹太人，然后再做主的门徒。这样在这个救恩的真理上出现了混乱和争议，就再次出现破口。那么这次破口神是怎么解决的呢？上次破口是神透过给彼得的那个意向，彼得去跟他们讲了以后把这个破口堵住。这一次神透过保罗和巴拿巴回到耶路撒冷把这个破口堵住，是圣灵的带领。这里面提到教训啊，这几个人在下面的24节就提到是这几个人是怎么回事。24节说，我们听说有几个人，我们指的是这些使徒说，听说有几个人从我们这里出去，用言语搅扰你们，祸乱你们的心。也就是说，这几个人 从耶路撒冷到安提亚，他们是没有受差遣的，没有使徒给他们这样一个差遣，也没有神的权柄，去到了那儿以后就开始做起教师来，开始教训人。这也提醒我们，我们今天教会真是要不要把错误的教导引进来，特别是请传道人的时候，我们要留意啊，这是牧者的事儿，教会的事儿，不能把错误教导引进来以后会很麻烦。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好多弟兄姊妹在网上听到，一定要注意，不要在网上乱，就是不明白的情况下去听，听着就出问题。昨天我接到一个电话，一个别的，以前我们一个教会里面，现在是还在别的教会，啊，打电话告诉我，很兴奋的，很着急的告诉我，他说最近得着特别多，我一听就是怎么回事了，他在听那个新加坡的平约社的那个恩典福音，把个经解的乱七八糟。他说什么呢？说现在我们主耶稣已经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了，他的宝血已经为我们把我们罪洗净了，所以我们现在就不用犯罪，以后也不用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了，不用了。所以主耶稣的宝血一次献上，就是永远有效。是永远有效，但是他用的永远有效的，我们犯了罪不要再认罪了，甚至说我们现在根本不会犯罪。这个姊妹我以前就不停的劝说，他就听平原社的呀，听那个国内那个小兵的呀，听乱七八糟的，只要网上有道就听，很热心，但是听的结果是，我昨天一电话里面一听啊，比前几年还要严重。已经就是到了入魔的程度，所以我们真的要小心，不要被这个错误的教训所引诱。那么教会作为教会要慎重，请传道人过来讲道，一定要分辨一下这个传道人是不是讲真理。我们弟兄姊妹在听到的时候，特别是网上听到的时候，一定要分辨，当讲的和这个圣经真理违背的时候，我们要小心了。关于割礼啊，就是我这儿想多讲一些。亚伯拉罕是先因信称义后割礼，所以这些以色列人把这个称义和割礼就画了等号了，是这割礼才能称义，不割礼就不能称义，称义就是得救嘛。而亚伯拉罕呢是先因信称义，那么创世纪的15:6，那个时候还没有割礼。后来才割的礼，那神呢是最后是让这个割礼作为一个立约的证据。那割礼是代表什么？割礼是代表人与犯罪的这个旧的生命隔绝，这是割礼的一个意义。在新约时代信徒怎么说呢？新约时代信徒是特别在哥罗西书的2:11。就提得很清楚，我们看一下哥罗西书的2:11是怎么说的。哥罗西书的2:11说，你们，这是指的新约时代的信徒，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在新约时代，我们这些信徒也是受了割礼的。我们受的什么割礼呢？是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也就是不是身体的割礼。是什么呢？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也就是说，新约时代的信徒是在基督耶稣里，我们信了基督，信了主以后，在基督耶稣里接受了脱去肉体情欲的这样割礼，不是把这个身体的一个割礼的记号作为立约的证据。而是在里面领受圣灵的一个印记，这更清楚。在以弗所书的4:30说的更清楚。以弗所书的4:30，那在基督耶稣里受的割礼是什么意思？以弗所书的4:30说：“不要叫神的灵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 受了他的印记，他的印记是什么呢？就是神的圣灵，受了圣灵的印记，那么这是割礼的记号。说我们也是受割礼，我们受割礼是不是那个身体的，是在基督里面圣灵的割礼，圣灵的一个印记。所以我们从这儿看出来，就是如果是不顺服神，即使是受了割礼也不是真割礼。所以真正的在基督里面才是得救的。特别在前面的七章十五节，主耶稣还专门也讲过，七章五十一节，在前面的七章五十一节，使徒行传的七章五十一节，七章五十一节怎么说呢？说你们这硬在颈项心于而未受割礼的人，时常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这些以色列人已经受了割礼，但是他们的心没有受割礼，耳没有受割礼，所以时常抗拒圣灵。关于肉体的这个形式上的割礼没有用，里面的割礼才是真割礼。下面第二节，保罗、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与这几个法利赛信徒大大的纷争辩论，说明是个非常的激烈。所以当出现这个真理上出现混乱的时候，我们要持守神道，我们要守为神的道要征战，要辩论的。现在我们就是保罗书信里面是有，就我们在一起来交通时候不要辩论，那个辩论和这个是不一样的啊。当我们在对真理有些认识有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继续来查考，但是这几个人已经是严重的偏离真理，已经混乱神的道，所以他们要大大的纷争辩论来抵挡他。众门徒就定规，定规就是决定，因为争论不出来结果来，所以最后下了一个决定，说决定让保罗、巴拿巴和本会中和安提阿教会当中几个人作为辩论的几人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因为这些使徒他在属灵的这个真理上他们是有权威的，所以去找这些使徒。这也是保罗信主以后第三次去回耶路撒冷，第一次是九章的二十六节到二十九节提到过，第二次是十一章的三十节提到过，这是第三次。这个时候其实保罗已经信主十几年了。第三节，于是教会送他们起行，他们经过腓尼基，腓尼基是今天的黎巴嫩，撒玛利亚，随处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叫众弟兄都甚欢喜。他们去耶路撒冷这个路途上，他们也是一边走一边做神的工，经过当时他们经过这些地，不是建立很多教会，有好多信徒们，在这信徒当中呢，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做见证。然后呢，是众弟兄都甚欢喜。众弟兄，那么这个教会里面有犹太信徒，也有外邦信徒，他们都是欢喜的，说明这些教会在这个割礼问题上是没有争议的，彼此接纳的，是合一的。第四节，到了耶路撒冷，教会和使徒并长老都接待他们，他们就述说神同他们所行的一切事。保罗和巴拿巴就来描述他们在这几年在外邦人当中所做的工，神是如何借着他们来行了这些奇妙的事。也就是说，保罗和巴拿巴这么多年所做这些工，都是神自己亲自的作为，是神同他们所行的一切事，神和他们同工。 我们今天也是，神和我们同工。我们做神的工一定要祷告，圣灵和我们在一起来做这样的工，不是我们自己凭着学习在做。第五节就提到，唯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法利赛啊，法利赛人是非常严苛的，非常严格的遵守摩西律法。他们不仅遵守摩西律法，他们还遵守别的，就是主耶稣在当时说的是古人的遗传。那古人遗传呢，用现在话来说呢，就是长期下来以后形成的一些传统的东西。那在马太福音的15章2到3节，主耶稣就责备这些以色列人。在马太福音的15章2到3节，主耶稣说，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说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耶稣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在马可福音也有提到过，马可福音的7章8到9节，这个说得更清楚。马可福音的7章8到9节，主耶稣斥责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说，你们是离弃神的诫命，拘守人的遗传，又说你们诚然是废弃神的诫命，要守自己的遗传。这就是我们如何看待今天教会的一些传统。有些传统是很好的，那么就应该继承，但是如果是这些传统已经违背了神的真理，这样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放弃。但是我们今天看到不少的宗派仍然持守一些不合真理的一些传统，那这是我们要注意的。那么这些法利赛的几个信徒起来就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行摩西的律法。还是他们在坚持自己的观点，就是这保罗和巴拿巴来叙述那几个法利赛人说过的话。第六节，使徒和长老聚集商议这事。商议这事，这是第一次大公会议，就是教会历史上有过几次大公会议，就是每一次大公会议都是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决定，影响了教会的发展和建立，这是第一次。所以这次大公会议这些就是因为割礼的问题引起来的，开了一次会。那么开会的是什么人呢？是不是所有信徒可以参加呢？这些是使徒和长老，是这些属灵的领袖，没有其他的信徒。这在属灵的上事上一定是教会的一些属灵领袖去定夺，没有其他信徒的参与，这里面也没有投票，没有选举，没有民主，是圣灵的带领。第七节，辩论已经多了，彼得就起来，就辩论的很长时间，辩论很多了。这个时候彼得起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那彼得首先说来表明了自己的权威，这不是客套，也不是别的意思，因为他有这样的权威，所以他有这样的权威，他们那么彼得所说的话，那就是有分量的，是神给他这样一个权柄。而且说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那其实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保罗在外邦人当中建立了很多的教会，但是真正第一个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徒是彼得，就是哥尼流那一家子。那么这里他提到了，这叫外邦人，这个外邦人指的就是哥尼流一家，就是第10章 提到的。德听福音指道，就是第十章的34到43节，彼得在哥尼流家里面所讲的那次道，讲完以后而且相信。然后第8节说，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这儿彼得特别提到说，神是知道人心的，什么意思呢？神知道今天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事先就做了一个安排，给他们做了一个见证。什么安排呢？就是前面第10章的44到47节，当时彼得还没有把这个道讲完，圣灵就把他打断了，让这些人赶快就信了。信了以后呢，圣灵就马上就浇灌，就充满。充满以后，这些外邦的基督徒、外邦信徒和他们当时那个五旬节第一次受圣灵的洗一样，也说开始说方言。那么彼得在这儿就说到了，这是神预先的一个特意的一个恩典安排，为的是预备今天让这些要奉割礼的这些犹太人知道，这些当时哥尼流一家的人没有奉割礼，没有受割礼，但是已经圣灵充满，领受了圣灵，他们信了主。第9节，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奉他们我们。那么当时在哥尼流一家里面，这些外邦人因着信了耶稣，就洁净了他们的心。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只要信，神就赦免，就得以洁净，与割礼没有关系。没有分外邦人、犹太人，信徒之间没有分门别类。那今天也是，信徒之间没有分门别类的，在主里面都是一样的。第10节说，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轭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那么犹太人的祖宗和他们所不能负的轭，指的是摩西律法，也包括他们那些古人遗传，不能把这些放在这些外邦信徒的颈项上。这是为什么试探神呢？那么这些当时可能他们这些使徒和长老在这个问题上可能也有在为什么争论很长时间呢？那有的人可能也在坚持，但这儿彼得说，你们在试探神，就说他们在隐性诚意的上面又加了一条，是必须守割礼。所以在真理之外添加任何的东西都是在试探神，这我们要特别小心。今天这个好多都有查经在解经，如果解经的过程当中把一些其他的东西加到这个真理里面，这就是这对神的试探。在启示录快要结束的时候，那么特别就提到，凡是在这个圣经里面多加的受咒诅，减少的也受咒诅。所以我们真的神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听，不要乱解，不要增加，也不更不能减少，这都是试探神。11节，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就是我们得救是因为主耶稣的这样一个恩典，我们的因着信而得到的，说和他们是一样的，这次来做这样一个结论。那彼得说完这段话以后呢，12节说，众人都默默无声，终于静下来了。应该是他们应该是结束了领受了。那么到大家静下来以后，那巴拿巴和保罗就述说神借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 前面意思是保罗在前面，巴拿巴在后面，现在巴拿巴放到前面，可能是也许是巴拿巴来做讲这些事情，讲做这个见证。他们这一次在这个大公会议上面做了他们的见证，神是怎么在外邦人大众行这些神迹奇事的。第十三节，他们住了神。然后雅各就说，这个雅各是主耶稣的肉身弟弟，因为使徒那个雅各已经殉道了。主耶稣的肉身弟弟，其实我们在约翰福音查约翰福音的时候，在约翰福音的七章五节，当时就提到主耶稣在钉十字架之前，他们还没有信，但是后来信了。那么怎么信的呢？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七节提到过，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第七节，就是主耶稣复活以后，首先呢向雅各写信，然后向使徒写信。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第七节说，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主耶稣在复活以后写给众使徒之前，首先 写给了雅各，给他的弟弟。这里面有主的心意啊，这我们暂时不分享。后来雅各信了以后，那么他现在是也是耶路撒冷教会的一个领袖，是耶路撒冷教会的一个长老。他作为长老，他最后配拜来把这件事定下来，说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方才西门就是彼得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十五节，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众先知那就是在旧约时代的众先知，他们所预言的和彼得这儿所行的意思是相合的，这更是圣灵的工作。正如经上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重修大卫到他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余剩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我要回来，这个其实指的主耶稣。真正的重建倒塌的帐幕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帐幕彻底的重新建立起来。那大卫的帐幕是什么呢？大卫的帐幕其实就是从本意上来讲呢，就是指的大卫当时所创建的那个以色列国，最后不是倒塌了吗？这个国家灭亡了吗？那么现在要重新建立起来。那雅各引用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现在要重新建立复兴起来，那指的是教会。所以这儿大卫倒塌的帐幕，这个帐幕现在就是指的今天的教会。今天的教会在属灵上就是以色列，属灵的以色列国，把那破坏的重新建立起来。我们开始说教会就是属灵的以色列国，这个倒塌的帐幕现在已经立了起来，但是还没有完全建好，所以教会现在有这样的问题，那有那样问题，里面有败子，还有假师傅。那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才真正的把这个教会完全建好，现在耶路撒冷圣城降临，那个时候再也没有这些败子，再也没有这些假师傅，完全都属圣的。所以我们可以想到，从在主耶稣再来的之前这么漫长的岁月当中，主的重点就是建造教会，这今天的重点就是建造教会。所以我们要顺服神的带领，神怎么建造我们怎么顺服，不要用自己的血气去建立教会，用属血建立的结果，那么这个教会 很可能就是俱乐部，很可能就是撒旦在那里面设了他的座位。那么弟兄姊妹们，现在不知道能不能听到了，以前特别在前几年，我刚信主那几年，我还也还挺火热的，还真好。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有一些传道人就说，我们中国人是这个福音里面的最后一个这个接力棒，我们这个接力棒要传到哪呢？要传回耶路撒冷，传给犹太人。这是当时远志明包括那个小明啊，他们这倡导的。但是现在我们看圣经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因为在罗马书的十一章二十五节就提到过，说什么外邦人数目填满了以色列家，全家才得救。那外邦人什么时候填满了？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才填满。因为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外邦人数填满，那个时候以色列全家得救。在启示录里面很清楚，那七年大灾难的前三年半一结束的前三年半结束的时候，他们发现那个他们认为那个弥赛亚那个是个假的基督，是个假的弥赛亚，他们才醒悟过来。那个时候以色列全家才归到主的面下。这并不是说我们今天要把这个福音的棒要传给以色列，是没有，圣经不是这样的。这就是用自己的那种热情肆意解禁，我们做神让我们做的事。第十八节说，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十九节，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这就是他做的一个结论，不可为难那归服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所以他们现在大公会议最后做这个结论，这个结论是外邦人只要遵守三条就可以，其他的特别是那割礼不要给他们为难他们。那三条呢？第一条，禁戒偶像，不可拜偶像，不要沾染污秽。第二条，不要奸淫，不可奸淫，说这个奸淫这是很大的罪。我们教会，我想今天就简单说一下，我们教会前一阶段啊，因为有几个信徒有这样的一个奸淫的这样行为，我们把他们赶出了教会。真的感谢神，我们赶出教会以后，这个教会被神洁净以后，教会马上带来了复兴，这是非常的奇妙。说奸淫是一个很大罪，还有第三条，勒死的牲畜和血不要吃。有弟兄姊妹说，这个肉里面带血怎么办呢？这个肉里面带血开始什么样的肉？这个肉如果是已经宰过的、流过、放过血的，那么它肉里面不可能一点血不带，那么这是可以的。是勒死的牲畜，说勒死牲畜它一点血都没有放出来，那么这样的肉我们不能吃，里面有血。为什么不能吃血呢？因为血代表生命，血代表生命。这三条外邦人是要遵守的，但是这是外邦人，不是犹太人。犹太人这个律法是必须要遵守的。犹太人就是信了主以后，他仍然要遵守摩西律法，这是有教导的。这个在使徒行传的二十一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提到过，我们顺便看一下使徒行传的二十一章的二十四到二十五节。使徒行传二十一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我读一下二十四节，说你带他们去，与他们一同行洁净的礼，替他们拿出规费，叫他们得以剃头，这样众人就可知道先前所听见你的事都是虚的，便可知道 你自己为人循规蹈矩，遵循律法。这提到了与他们一同去遵循律法，这是对什么犹太信徒，他说至于信主的外邦人，我已经写信拟定，叫他们谨记那祭偶像植物和血，并类似的牲畜和接引。这很清楚，就是在这个教会里面有犹太信徒，也有外邦信徒。那么外邦信徒呢，只有这三样，就刚才提到，这儿也提到。那么犹太信徒呢，摩西律法仍然要重视。再后21节，说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里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这什么意思呢？如果不仔细的去思想的话，这么好像不搭边吗？那么说外邦人不可这样去，外邦信徒不可以警戒这三项，是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就是摩西律法，在各城里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那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让这些外邦信徒之所以来守这三条，是因为这三条一直在这个各个城里面在传送，所以作为外邦信徒也应该来限制自己的自由，不能说随性的组合，随意想做什么做什么，应该限制自己的自由。为什么摩西律法赐给这个以色列人呢？实际上神其中一个用意就是透过摩西律法来限制他们的自由，不是像不可以为所欲为。那么让外邦人也外邦信徒也要限制自己的自由，就是三条。那这儿我们就把这一部分分享完了。22节我们放到下一次。从这我们看到第一次这个大公会议解决了非常大的一个事情。如果不解决的话，如果是把这个守割礼作为这个真理的一部分，那我们今天我们信，我们首先先做犹太人，然后再做门徒。但是感谢神，一直有圣灵的作为，这都是圣灵的作为，圣灵的工作。所以在这个使徒行传当中，我们始终能够看到圣灵是如何带领。当这个教会里面一出现破口，圣灵马上就会去堵，不是我们去堵的，我们堵不住，是圣灵来读。所以当我们教会里面，当我们自己我们发现有破口的时候，我们赶快去祷告，求圣灵来读破口。这次和上次读的方式不一样，上次是透过彼得，这次是透过这个保罗和巴拿巴去回到耶路撒冷来开了一个大公会议，把这个破口堵住。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